好，又到了我们的星期五又来说足球的时间啦，欢迎收看和收听全体育网还有 SBO Top 盛情赞助的每周足调。大家好，我是一杰。
大家好，我是 Brian。
啊，这一期啊，我们的那个足球的形式涵盖更大的那个范围啊。平时我们就是说英超为主嘛，那这一期呢，我们就是会说英超啦，当然会有啦，这个是旧菜式，然后再加一个新的菜式，就是还会有英格兰足总杯还有欧冠的这个抽签的形式分析的。我们先来说足总杯好了，因为足总杯刚刚好打完了一轮，就是要进入半决赛了嘛现在。然后我们终于看到，哇，我看这个埃弗顿对 Man City 这一场，埃弗顿是守了将近80分钟的保持清白之身，我还以为真的是有机会拖入加时赛嘛，就是可能可以拖垮曼城嘛，结果是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曼城最后是以2-0，又是一个酣畅淋漓这样子就打败了这个埃弗顿。所以大家一直很期望看到的，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个英超球队一个4连冠，就是4冠王的这个形式还是可能会出现的。 Brian， 你怎么看曼城现在这样子的形式的这个四冠王？虽然说起来有点早了，但是这个可能性高还是不高呢？
可能性是高的，因为曼城现在的那个状态是非常非常的稳健，而且好像是没有出这个，就是出完他卯足全力去踢这个比赛，
还没有卯足全力。
对，还因为联赛他们领先十几分，对吧？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还是球是圆的嘛，你之前讲过了。不过那个悬念几乎是不太大，在英超上面。那联赛杯这个曼城是很拿手的。他们是近这几年是多了几次的这个联赛杯，
是，
而且联赛杯他们的对手正好又是他的老冤家摩耶纽我觉得也很有希望，就是这个联赛杯会拿得下来了。
OK
只是足总杯这边，因为他半决赛是对到乔西最近的这个状态也是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几乎整个队形那个防守体系就已经建立起来了。
老实说了，这场比赛开玩笑说一句了，其实他们球员根本都不用上场比嘛，就叫他们两个老板出来在球场上面看谁的口袋比较深，谁的钱比较多，
现在
就拿比赛赢了。
传出就是这个Dortmund 的这个下一个东家，就是会在这个曼城跟这个乔西这两家英超球队里面产生。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这个 Timo Werner 的这个状态啊，跟整个竞技水平好像不太符合这个图克心目中想要的这个这种射角的这个位置嘛。那另外随着这个 Aguero 就这两个赛季伤伤停停，那 Hurst 的这个不稳定，没有办法就是很稳的这个输出这个进球，这个哈林哈兰就真的是我觉得不差钱啊。就是曼城如果瓜迪奥拉真的要买，他就真的不差钱。而且他刚刚这个哈兰在对垒这个好像是洪都拉斯的这个友谊赛，
哇，洪都拉斯就只是刷进球的时候，
对，刷进球，而且他那么年轻，我觉得1.多亿的转会费对曼城来说绝对不是问题，
绝对不是问题。
只是看说现在他是要求多少年薪。
对他们来说，钱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
钱不是问题。所以这个半决赛，对两队来说都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乔西的老板就是 Abramovich 的要求高，也不是不就是大家都众所皆知啦，
而且非常严苛
啊，非常严苛。然后曼城就是有机会缔造一个英超，就是英国足球的一个记录。我觉得瓜迪奥拉，你说他应该是他的足球哲学他可能就不会给那么多压力球员呢。
是，不过他也有说了，这个四冠王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乌托邦一样，
对，遥不可及的梦想。
是，所以就是很明显就是要减压。
对，肯定啊，压力太大了嘛。我觉得肯定全队上下现在是要 do something 啊，而且是 do a great things for this season.
Make Man City great again.
对， Man City great again.这个有点熟啊，Donald Trump 已经不在了，不要再唤起我对他的记忆。
不过其实我真的这场半决赛我是真的是比较看好曼城一点点的，因为你说切尔西，你说他很稳定，其实我觉得他稳定是在于他的后防线罢了。前场其实还是没有看到太多的东西，而且他们的打法老实说我认为并不是太有观赏性。跟曼城来比的话绝对是有一个差别在那边，球赛的观赏性的精彩度来说啦。而且你看曼城，我觉得瓜迪奥拉最强的一个地方就在于他就是一个 打造系统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教练。你看现在这个曼城，你们有 KDB 吗？没有问题，我有昆多安，没有昆多安，我有Bernardo Silva。谁任何一个球员下场没问题，我换一个球员上来，还是可以打出我要的那一套系统。我觉得这真正就是切尔西现在最缺乏的一个东西。
对于曼城来说，我补充一点，就是可能足总杯他们不会投入。也要看到时候了，因为足总杯他们的这个半决赛在4月17号踢嘛。
嗯哼。
那这场比赛如果你给我是瓜迪奥拉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轮替，阵容上的轮替。
嗯哼。
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为了应付这个欧冠这个四线的这个赛事，是不是一些联赛，尤其是在主场出战的这些比赛，不需要劳车顿舟，他可能会有一些轮换。
嗯哼
啊，可能性也非常的大，
但是这足总杯也不会是太大问题吧？以他们的球员的那个素质还有那个深度来说的话，
对到这种切尔西这种，你真的是不好说，你要让几个球员出来，
球还是圆的，
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很关键的就在看说 KDB， 还有这个 Bernardo Silva， 还有古东干这些球员呢、啊，怎样他怎样的调度？如果他把 KDB 是做轮休的话，那就有可能说。他会寄望其他的球员能够跳出来帮他完成这个奇迹。
OK，
因为为什么？因为 KDB 其实也是大大小小的伤势是反复不定的，
他并没有办法做到全勤的一个情况。
对，没有办法做全勤是其次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没有办法全力的去踢这场比赛就有差，
要守一守啊，不然会受伤就麻烦了、
啊。对，不然你一受伤的话。谈何夺欧冠呢？
是，不要讲夺欧冠了、如果他真的受长伤的话，要回来争一个主力位置可能都成了问题啊，以现在曼城的情况来看。
没错。
是，我们再看回这个，先来说一下这个英超应该基本上你刚才说除了球是圆的吧，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太多的可弹性可在啊，反倒是看到这个欧冠的这个抽签形式，我们上个星期还说希望可以看到一个像曼城对拜仁一个这样子全球迷全足坛都希望看到一个超级决赛，结果、看来这个希望是落空了，他们都在上半区那边、
可能会提前 对
半决赛可能就会碰上头了、那 Brian 你是怎么看这个半决赛的这个抽签呢？有很多人就说其实这个他们列在的那一区是非常的死亡区啊，因为就是有 PSG 啦、也有这个拜仁更不用说了，是不是还有这个、还有谁呢，就是这所有的强队基本上的在那边，像皇马像利物浦这种应该是会比较开心吧。
我反正觉得是一个好事啊，因为先早死早超生嘛，
早死早超生
啊，就先来踢啊，对吧？而且 PSG 再少了内马尔，现在内马尔是有据传说他可能
有一个问号在那边，
对、休息更久。
嗯，
那要对付这一种以奔跑型的球队，像打反击的这种，瓜迪奥拉是颇有心得的，因为他球队的那个掌控的那个能力跟那个局势啊的判断。瓜迪奥拉是更胜一筹的。另外，即便是如果不是对到 PSG， 就对到拜仁慕尼黑，这个他的前东家他会更了解吧？
嗯哼，
而且球员的这些短板啊等等，所以我觉得他会比较有优势一点，
会比较有优势一点，
会比较有优势一点。
你这样子说，好像都没有把多门放在眼里嘞。
啊，很难吧，多门对吧？
喂，哈兰在那边哦，三秀在那边哦，
最好是
马克罗伊斯。
如果哈兰可以在对垒这个两回合的这个欧冠八强赛里面对曼城有进球的话，他就更加坚定了这个曼城
要收购他，
我肯定要买你，
打不赢你我就收购你，
打不赢你我就买你加入我。
而且你看哈兰其实他有一个特别的那个 motivation 在那边，因为如果他打过这一关的话，他又来和 Lewandowski 来一个同场较劲了，毕竟在德甲赛场上面他基本上一直都全面被他压制着、我进一粒你就进两粒，我进两粒你进三粒。
我觉得多门很难啊，因为整体的那个阵容我是比较喜欢多门这支球队啊，如果在德甲来说的话、我觉得他们的确是给德国的这个足球或者是世界足坛孕育了很多这些世界
年轻的才俊，
对、那就是肯让这些年轻球员去踢。可是如果你说要重返当年克洛普带领他们就是挤进这个欧冠决赛，我觉得不太现实，因为他们阵容还是有相对的一些短板了。
OK， 那克洛普
就以经验来说，他们太年轻了，这支球队
有一点欠缺啦，
对，还会是付出一些代价，
付出一些代价。那克洛普之前带领多门进入决赛，现在带领利物浦推上皇家马德里。这一场球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利物浦还是马德里呢？你个人是觉得会比较看好哪一支呢？
这一场球不好说，因为皇马 在就因为吉丹在欧冠的这个
赛季，
这个赛季啊是踢得不错啊，除了上个赛季是16强就出局，一个不小心出局了。那这个赛季很明显是要重返、这个、
复仇啊，
要复仇，对，有更大的使命了，因为如果这个赛季不做 something 的话，吉丹很可能就要离。
OK，
很可能会被炒掉。
那萨拉也没有可能要 do something 啊，希望皇马哎来买我来买我这样。
对，萨拉肯定要 do something 了，
不 do something 就萨拉得了啦、啊、
不 do something 就萨拉。哎，红军现在目前状态是稍稍有一点回暖，
回暖啊。
可是还是有一些负面的消息，像比如说他们的这个中场，荷兰的这个
Wijnaldum
就有据传说这个赛季就不会续约，会以免签的形式加盟这个巴萨。
嗯，
我觉得基本上是板上钉的事情了。
嗯哼 ，OK。
那这个氛围就不太好了。就之前我前几期的节目都有提到说，其实红军现在更衣室的这个整体的氛围啊、气氛啊，
很奇怪，
有点怪怪的。
愈来，
对，有点怪怪的。
而且再加上他们这一个非常稚嫩的后卫，就是后防线啊，特别是那个双中卫，这看起来对皇马来说，好像Benzema现在状态这样好的话，应该不难可以吃得下吧？
而且是先主后客。如果红军在第一回合可以取得一个进球的话，我觉得他们还是有
机会，
对，还是有些机会，
还是有些
机会，主要还是看一个客场进球。
再来看到这个切尔西，大家都说了抽到上上签了，然后波多的那个主教练就说：“哎，我还记得16强的时候，尤文图斯收到我们的时候也说他很开心啊。”结果是我们进到八强哦。
嗯，
那这一场比赛，切尔西是不是应该像你刚才我们在赛前有讨论这个李子嘉的那个东西了？
嗯，
就说他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已经在大喊大叫叫赢了嘛。
嗯，
结果评述员说：“哎 ，Is it too early to celebrate？” 那这个切尔西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情况呢？
哎，这个切尔西现在是全欧洲最炙手可热的球队啊，状态
最炙手可热、啊、
状态了、啊。就最近就踏入图克执教到现在，不要忘记切尔西上一轮16强是淘汰谁？
嗯、
淘汰马德里竞技耶。
嗯，
铜墙铁壁的这个被他守到铜墙铁壁，
是还可以反击，
被他守到碰壁啊，
守到碰壁
啊。所以图克是比较没有。就是展现出他在 PSG 带的这种风格，就进攻型为主。反正来到切尔西，他是先安后防，才来整顿他的这个攻击线。
是，毕竟是，
所以还是求稳的形式。我会预测说，这一个波多就算是要攻破切尔西的大门，也是有难度。所以会是两场小比分。
两场小比分、
可能两个回合加起来的进球都不会超过三个
、
okay、一两个，对。
那这样子以你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你应该会觉得是半决赛的形式应该会是拜仁对这个曼城、
嗯、
然后还有 Chelsea 对皇马。
我基本上可以这样子认同。
OK、
不过通常这个season我
可以啦，你一点就亮了嘛，
对，我一点就明了，所以买反就对了啦。啊，应该是 PSG 对 Dortmund 了。
OK， 哇，这个也是非常有一个吸睛的一个这样的程度、啊。哎，
今年真的是不好说啊，因为也是欧冠那边也是不能主场球迷入场嘛。
OK，
所以基本上你的主场跟你的客场没有什么分别，
没有分别，就像中立球场一样，
对啊、像中立球场一样、啊。
OK，
你听的都是在喊的声音啊，那球员不小心被铲倒了。
哎，老实说，我确实发现了这个东西，
嗯，
发现那球员真的是非常的冷背啊！你一铲下，他就喊到好像没有，
好像
脚要断的那种感觉，这样子
啊。然后你就会听到哇，如果你有听干爹队的比赛，你有看的话，都是飙炸声音
，run and run 的那种感觉、啊。OK， 好的，我们再说回这个，讲完这个曼城可能会夺冠的这个四冠王的那个形式，我们就回到去我们的这个英超赛场方面。哎呀，当然是要说一说 Brian 的这个支持了10多20年的这个球队阿森纳了、落后3-0的情况下啊，竟然可以扳平一个3-3啊，这么有血性，这么有那个钢铁那个气质的阿森纳，是不是让你看得有点热血沸腾呢？
没有嘞。
我还想问你，是不是有开始比较没有这样讨厌阿德达了？
不是，因为我3-0过后我就没有看。
三十多分钟罢了哦，你这样快就放弃了？
三十多分钟你打 West Ham 没？
OK，
3-0哎
，OK，
然后最近奥巴梅扬又踢的就是患得患失那种，可有可无这样，
所以拉卡塞就站出来了啦。
对，我是没有看，因为有点，而且那一场比赛是11点半直播嘛，有点夜已深，我就跑去睡觉。
还有什么人呢？
还有什么人能跟我一起这样，就是受这个我们的爱队的这个折磨？
就是
不过隔一天我有看过一下半场的这个重播啦，
果然就是啊，枪手虐你千百遍啊，你带枪手入初恋了、啊、
我是点名要讲评一位球员，就是那个 Odegaard。
嗯，
啊，奥德加这场真的是表现得很好，
是他那个视野真的是
对
佩服。
如果没有他的话，很难会有那个第二跟第三球。
嗯啊、，OK，
就在很难得就找到 Ozil 当年在阿森纳的这个
看到他的影子、啊，
就是攻击性中场的那个左脚，两个同样也是左脚，
嗯
啊，两个也是同样 P11 号，所以当初他来的时候我就。在节目上有讲嘛，自己有写一篇专栏就提这个、嗯、就是 Odegaard 踢得再好其实阿森纳的球迷都不会觉得很开心的，因为毕竟他是租借的球员啊，
嗯哼，
而且另外他跟皇马还有一个长约，
嗯哼，
那你要买他你不掏一个五六千万就是很难。那最有可能发生的剧本就是因为为什么要讨论这个呢，因为这场比赛过后、哦、他是当选全场最佳球员
Man of the match、啊、
对的，很多人就开始在讲了阿森纳应该要买断这个，哎，你现实一点，今年阿森纳很可能又是亏钱的一年了，去年已经亏了2900多万了、嗯、那这今年他怎么可能，而且皇马应该是不会接受你分期付款的、哦、你要买这个天才麻烦你先给我拿 cash 来，No terms。
而且皇马最近几个赛季好像开始变得可以在转会市场里面有赚钱的一个球队了，确实是不像非常不皇马，
而且他为了要签这个阿拉巴、
嗯、
皇马要签这个阿拉巴，因为他们的后方也是开始老化了嘛、
嗯、
签阿拉巴可以搭档这个 Varane、
嗯、
那他那边需要一笔钱就是签字费啊，你签阿拉巴就是至少要掏整千万的签字费嘛，还有年薪，
所以
如果要卖 Odegaard 的话就是你应该也要留一层血，五六千万 cash 我觉得对阿森纳来讲说是不太现实的东西，唯一出现的可能的两个剧本，一个就是Odegaard 在吉丹下台之后新的教练进来他得到一个重用、哦、
嗯哼，
另一个剧本就是阿森纳续租一年，
我还以为你说
续租一年就是代表吉丹还继续留在皇马，
OK， 那还有第三个剧本啊，他可能变成 Fabregas、哦、自己倒贴钱过来咯，
哎，不太可能你真的是当他是初恋妹喂不太可能啊、
哎、不过我必须要提一提啊， West Ham 在这一场比赛我相信 David Moyes 应该是暴跳如雷了，怎么可能在3-0的情况下竟然可以让对手追一个3-3回来呢，特别是当你阵中有一个这样的 Messi Lingard 这样子的球员在现场呢，
嗯你有叫错吗 Messi Lingard
不是哦，这应该叫 Lingardinho、
哎、这场比赛3-0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就是 Antonio 他进了球过后啊、
嗯、
就他有两个嘛，一个是助攻，然后另外一个是
投球，
另外一个投球是打到 Sosek 的脚进去的，所以他的球不是击在他头上
阳公
他完全是不庆祝的哦，
啊，
他完全不庆祝啊，就他没有庆祝他就进了，就
他是想要过当枪手吗，你的意思是说
都不是、啊、
还是
他给 Greenwood
上身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这样的情绪啊，就是
可能他跟你讲我从小是阿森纳球迷，
然后我因为这个我就马上跑去 Wikipedia 查了他一下、
啊、
就我会怀疑他是不是阿森纳情绪，结果他又不是，
他是阿森纳球迷了，像你一样
这样我就不得其知啦，就是因为这个很怪，
是
然后West Ham 的这一波进攻，因为三个进球都在短短的十分钟以内发生、嗯、那这三个进球其实也有就是有得到我之前讲的那个问题啦，就产生出一个问题，就是阿森纳的那种很神经刀的就是一直在讲说要重建这个防守嘛，然后结果今年就是还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那个死球跑出来，像第二球 Bowen 的那个穿裆就是因为铲了好像是沙卡就是铲倒了这个安多尼奥，
嗯，
那他们就一个快发一个自由球嘛，
对，那个突然间偷袭这样子就进了，
偷袭了，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应该出现的一些失误啦
你这样讲哦，一说到我心坎里面去了、嗯、你看那个 Fred 传给 Henderson 那一个，我也是看了也是、啊、哇发生什么事情啊、
就是、有一些很不合理的这种你明白，就是你歹了你们你给拿几十英镑的，
哎呀，
周薪的，这也麻烦你们就专业一点啊，你不要好像替那个 Police 对科大这样子嘛，大佬是啊，
哎，也不能这样啦，毕竟球员有些时候还是会突然间失焦了一下，这样子，毕竟是人嘛。
阿森纳整个赛季都失焦哎、欸，我觉得阿迪达真的是你快点走啊，换人回来啊，就换那个新人。
我每一个星期都基本上都在问你有没有开始没有这样讨厌阿迪达啊，有没有别的对他比较喜欢一点点、啊？
立场要坚定，
看来你真的是铁了心就是要他走就对了，
铁了心就要让他走。
OK、那阿特塔先走不走我不知道了，我只是知道现在呢Fulham 还有这个 Brighton 还有 Newcastle 其中一队呢应该是肯定是要走的了啦、这一季应该是会降级到这个英冠那一边去了。那我们看到这个干爹队2比1打败这个 Fulham， 其实哎呀我真的是看了对这个 Fulham 有一点点心疼啊，我就觉得 Scott Parker 带队我觉得其实越带越好，你这样的情况，可是 Leeds United、又是干爹队嘛，是不是？你看 手掌又是肉，手背又是肉，哎，那种感觉看起来真的是有一点点的那个，不如讲讲有一点点的那一个患得患失这样子的感觉。我不知道你看这场球有没有这样子的那个感觉呢？
我完全没有感觉。
你完全哇、你这样讲呗，是不是、
不过因为 Leeds United 最近有踢回，就踢出一个那个进攻那边就有比较平顺一点。
是，而且上个星期我们也是有讲过嘛，是这个 Bamford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结果就回来了，还进球了。
这场我因为我有看另外一个媒体，就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媒体叫 Sports Bible， 他那里有 share 一篇文章，就是讲说，Belza 在这个入主 Leeds United 之后呢，他有发明了一个新的战术叫 Third Man Tactics。
Third Man Tactics、
就是我之后会在节目上面 share 这个片了，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他好像我们篮球跑三角战术这样子
啊，
就三个人同时小区域里面跑，然后就有一个 one two 这样子。那第一个传的那个人就马上冲刺，先传第一脚那个马上冲刺，就用这一种，
而且、
Third Man Tactics 来装空位，
而且有点像那个。橄榄球也是这样子的哦。
啊，橄榄球呢，就是有一个掩护你，但你传的那个人先跑，然后剩下的第二跟第三人就做一个 one two， 然后做一个 true pass 就直塞。那这一场球，对 Fulham， 他们是有好几次展现这个战术了，
所以你就听到 Belza 一直在那边喊着 run run run。
哎，那个新闻里面有分享到一个趋势，就是在。他当年执教这个 Atletico Bilbao 就毕尔堡竞技的时候，
西甲
的
球队，
对，那个时候那个 Fernando Llorente 还有那个西班牙一个天才中场叫 Muniani， 他们还在的时候，就是练到吐练球练两个小时。
也不要开玩笑， Belza 这个对球员的那个体能的要求真的不是人一般的、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利兹联队一旦跑不出来的时候他就打不出战术的原因就是这样，因为他已经跑习惯了。你当你在训练的时候都已经是被贯彻这种，你要跑跑跑跑跑，然后你才能跑出空位嘛。那当你去到球场的时候，对手限制你啊，
你跑不动，
把那个节奏放慢下来、你跑不动的时候，你根本就打不出嘛。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直在讲说啊，这个只要 Leeds 跑不起来，进攻肯定会受阻。他那个当年在 Bilbao 执教的时候的那个影片，就是有被放出来。他是很恐怖这样，他就 fuck 啊什么一大堆出口全部出来fuck run run Marco 什么的乱喊、而且他是在场中间那种，训练的时候大家喊他 fuck you what are you doing 了，哇，你如果你是球员你真的是你会顶他不住的，所以跟他叫他疯子真的是没有错，没有叫错，
疯子这是疯子的教练啊。这个我们再看回，其实我觉得纽卡斯应该是更加要疯了吧。
纽卡斯踏入这个2021年的状态是奇差无比。
真的，你觉得三线啊，后场、后防、中场还有前锋，我真的是看不到任何的亮点。所以 Brighton 3-0打赢他，你虽然你看那个 standing 来看那个排行榜的话，可能是有一点点意外啦，就是两个的排名都很接近嘛。但是你看他们的那个场上形势的话，真的是 Brighton 赢的完全是没有悬念。
他们敲这个，对不起，这个纽卡斯，已经是连续七轮不胜了。那我觉得还有一战是非常关键，就是他们最后一轮是会对到 Fulham。
会不会是那个时候已经是决定了他们已经降级了呢？
我觉得这个剧本应该是会走到最后就这两队在争。
哇，你这样讲了好像是写好剧本的这样咧。
在保级啦，因为这一场球非常非常非常关键。那现在看起来积分榜上面呢、Fulham 是
26分，
对，
纽卡斯28
多，可是 Fulham 是多赛一场啊，
对，没错。
可是如果你看那个状态啊，纽卡斯这样踢下去的话，它很有可能是
真的是最后一分钟泄气，然后就掉下去了。
泄气，而且赛程来说，纽卡斯的赛程其实也不好打。他们还要分别对上阿森纳、利物浦、雷斯特城市啊、Man City， 而且是连续四轮哦。红军、 枪手啊，枪手就不要讲了，枪手可能他们会制造一些惊喜了啊。狐狸还有曼城，喂，都不好打，你知道吗？这连续四轮，哎，重点是这个士气啊，踢完这连续四轮，我吞下四连败的话，
已经是基本上完蛋了，
基本上就搞不好那个福伦那边再赢一两场，他们的差距就会被缩小。
OK， 那。看来我们好像都认同纽卡斯可能会是第三支降级的球队哦。虽然
啊，我不会认同，我没有讲说是认同啦，我就形势来分析。
你觉得他
的确
形势是最不妙的？
对，因为你看福勒很差，其实福勒差是差在他们的进攻
没有办法转化到进球啦。
对，才取得23个进球，可是你看他防守啊，其实福勒防守不差
是，而且我真的
令人意外的是他的防守只丢38球
是，而且我觉得
38球是什么概念？38球是。跟中游球队的水准差不多。
是，我们先来做一个对比吧。你看，其实
Everton 丢37球如何
？Tottenham 才丢30球罢了。
啊，对，所以他只比 Tottenham 跟还有这个Everton 多丢8球跟1球。
是，
所以是中游水平嘛？是进攻说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可是其实他们说真正他们防守并不差。
嗯，是，而且我觉得 Scott Parker 确实是有他一套的那个方式的。你看他有些时候。特别是我觉得他赢利物浦1-0那一场比赛，
嗯，
我觉得你看他们那个形式，他真的是觉得我们来这边 Anfield 我是来赢球的那一种气势。很多球队我觉得都做不到这个，但是 Fulham 去到 Anfield 做得到这样的东西。
没有啦，没有球迷吗？
怎么没有球迷？
如果有球迷看的，球迷不够多吗？
但是你先撇除了这个这样子的那个客观的因素，他们确实是我觉得有看到他们有那个这样子的决心，所以我一直觉得。应该留下来的们，应该留下来在英超的应该就是他，而不是纽卡斯啊，像 Brighton 啊，像 Brighton 可能现在已经比较稍微的可以喘一口气啦。
嗯，我要补充一点，是因为今年是疫情的第二年，
嗯哼，
少了门票，少了很多收入，
嗯，
所以一旦降级的话，它就不是仅仅是那6-7千万转播费的
财务上的损失，
财务和损失
更可怕，
会更可怕。
嗯，
所以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纽卡斯，因为哎，你明摆出来给你看了啊。你还踢到这样，
而且
就你如果你一降级的话，你很多球员可能会被离队，甚至有可能是会被欠薪等等。
嗯，
不要忘记，就是赛季中的时候，还一度传出纽卡斯是要易主，有没有？
嗯哼，嗯哼，
是中东的财团要来买。
是
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就很开心，耶，
终于
，Boy Daddy is coming。结果出来新闻是讲说，哎，没有啊，只空穴来风，完全没有这回事。
嗯，
可能是导致说他们整个士气就觉得
突然间崩盘去了，
就崩盘了。
而且我其实让最匪夷所思的就是。他们的老板这个Mike Ashley，
嗯，
他竟然说，虽然是这样的情况啊，我是绝对是不会开除这个 Steve Bruce 的啦。
嗯，
你带队带到这样子的话，他还可以讲这样子的话，
很明显是不要给违约金啊。对啊，
出了名就是
一个。所以如果有纽卡斯的朋友的话，你们
出了名就是 gamble 的嘛，是 Ashley。
如果你们还是 support 纽卡斯的话，就去 Sport Direct 买点东西啊。
Sport Direct 买点东西啦，
因为 Ashley 的老板 ，Ashley 就是 Sport Direct 的老板。
可是我觉得纽卡斯很多球迷都不喜欢这个老板。
真正纽卡斯的球迷啊，在英国那些啊，其实是每一天都拉布条了。现在因为不能进场嘛，所以他耳根清净哦。不然很多就是卖 Ashley out 的，他们都是拉布条，
都不懂多少年了这个情况。可是他还是在那边，他就是找不到一个买家来买。毕竟老牌的英超的强队哦，到现在落到这样子的地步，他有降过级吗？其实
有啊有啊。
多久以前的事情了？
三个赛季之前
，然后这样快又掉回下来了。
对，
哎，现在这种情况真的是，
而且他大手笔花了好几千万英镑买的那个长短脚前锋巴西的 Wesley， 然后踢不带出来。哎，对对对，不是那个 John Linton 啊，
嗯
，John Linton 就踢不带出来。
嗯，
那他现在队内唯一一个算是球星啦，叫那个 Maxim 啊。就是过人王啊，就是只会过人啊。
难得你还可以叫得出这样多纽卡斯的球员名字出来。
哎，他们里面还有一个曼联很觊觎的一个球员呢 ，Longstaff。
Longstaff
啊 ，Longstaff
曾经有一度传出可能要被强队挖走的一个，可能降级就是大家来抢的时候啦。
户口本嘛，
户口本
就是当然是香饽饽，
香饽饽啊。
嗯
，OK，
你给我分析的话，我会觉得 Brighton 是应该目前来看是没有降级的，
毕竟是32分了嘛，他距离这个纽卡斯也已经有一段距离了。
嗯，
所以本利更加不用看哦，33。
我会比较看好这个福勒可以。在 Scott Parker 的这个带领下，就是
惊险的保级啊，
惊险保级，
是
因为数据会讲话嘛，对，毕竟那个防守没有很差。
是，而且我
就不信我这样点那个福伦会接下来防守就一泻千里，会给他进个五六球。我就来赌这个，有没有？
多大战？
反正我的奖评生涯也没有很长啊，对吧？
哎，我们好像真的是已经是排除了这个 West Brom 哦，虽然是 Allardyce、好像 Big Sam 从来没有降级的记录，完蛋了，完蛋了
，confirm 降级啦，18分你保什么级哦，大佬？对啊
，OK， 这样终于这记录是拿来破的啦，这个 Big Sam 的记录应该就是这样子就葬送在这个 West Brom 的手上了，可能他就可以怪咯，就是这个新冠肺炎啊，没有球迷进场啊，没有钱啊，什么一大堆东西啦，他还是有他的理由啦，
对，阵容太弱了，阵容太弱，他是。上一次看到阵容那么弱的应该就是那个 Reading、雷丁，就是阵中里面有很多那种从英格兰乙级联赛挖来那种啊，就一周赚几千万几千英镑，
是不是有一段时间在那边对吧？
啊，对，还有那个 Nicky Han 啊，还有一个 Robson Kanu 那些，
是，
你看这些球员都不是就是进国家队都是替国家队的替补
至少他能进得到啦、这个也是一个成就来的啦。
就上一次就West Brom 真的是人如其名啦，他们中文译名叫丐帮嘛，
乞丐咯现在要去英冠那边去讨东西吃了啦。
他回到去英冠他们还是有那个优势的，就是
但是经验上嘛，如果球员一起好像出埃及记这样啊，全部走到完的话也很难说。
哎，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因为毕竟英国英格兰球队的那个体制还是很完善，它不会像就是因为也没有什么中资的球队收购嘛，像你看狼队在中资收购底下，他们的那个财务也非常非常的健康，就得益于他们的那个转播费啦，转播费。可是你不要忘记了，就是因为英超你踢的时候随便那种二三线的球队他们提出的那个薪水都是很高价的，所以一旦就是少了一些就是主动收入啊，就比如说像门票啊这些啊已经是顶顶了嘛，他们的机票已经定下来了，
是，
就现在没有办法收这些钱，那可能周边也卖的不太多。那另外你看有一些球场还是有来办演唱会的，比如说温布这个 Tottenham 用的这个球场温布里球场有时候还会收一些租金这样子啊，
是
完全没有活动，像你完全没有零收入啊，像你看阿森纳这种过去好几个财务年都是赚钱的，那就亏钱了，并不是每一支球队都是像曼城啊曼联啊这种有文化底蕴，曼城这种是有石油在后面加持的。
你现在讲了文化底蕴我吓了一下，曼城
啊，没有文化底蕴是曼联啊，曼城是石油啦
是口袋够深啊、
哎，你不要这样讲嘞，曼城当地球迷 support 的都是 Man City， 没有人 support Man United 的Man United 都是外来人在 support
这样讲呗，
真的啦，你去问曼城 的人大部分都是外来人的、就是、
这样我们希望就是曼城的球迷看到我们节目来留言一下啦
有的哦，你讲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那些都是 Glory Hunter 来的我就不信10年前了就支持这个曼城了
这样也绝对是认同这句话
啊。就好像现在其实国内还有一些 Everton 的球迷呢，就是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那我应该都是很老了吧
啊，就住在苏邦啊，然后去一下酒吧喝一下，然后开始在花当年那种五六十岁国讨看啊
哇你讲的是吧OK， 像为了不让这个 Brian 继续再得罪下去啦我们还是这个星期应该就说到这里为止啦，
没有啦没有啦，认真的
也没有太多的也没有 preview 可以讲啊，所以我们这个星期也只能是说了一些这样子比较是看回上个星期的那些赛事，然后再看一看一个抽签的形式啦。FPL 呢，这个我们是等下个星期再让这个一灯大师啊、来我们提点一下，应该买什么球员？
我叫明灯，不是一灯。发好明灯
亮啊！OK， 就是这样了，说到这个星期就说到这里了。好，下个星期再见，拜拜。